凶案，奇案，谜案，悬案，案中案，连环案，拍案惊奇。说起美国的河流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串来，密西西比、密苏里、科罗拉多、格兰德，甚至什么黄石河呀、田纳西河呀、哈德孙河呀，等等等等。我们今天既不说密西西比、密苏里，也不说田纳西、哈德孙，而是说一条绿河 Green River。 绿河呀，是美国的一条从怀俄明州流入犹他州的河流。你要说它长吧，不长，只有336公里。你要说这个河宽吧，也不宽，根本就和前面我们说的那些美国知名的大河没有办法去比。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这条河流就是绿河呀，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可谓是闻名遐迩，妇孺皆知。当然，听到这条河的名字的时候，都是不寒而栗，因为就在这条一年四季蜿蜒流淌、两岸风光无限的河流旁边，竟有近50个无辜女子枉死在这里。而造成这一系列悲剧的，就是当年一个被称为是绿河杀手的人。我们今天要和您谈的就是这个绿河连环杀人案。1982年的8月，一个早上，爱好钓鱼的艾斯沃划着自己的橡皮艇，就沿着绿河呀，向西雅图的郊外而去。快到郊外的时候，艾斯沃就突然发现，哎，这清澈的河底怎么好像有人在盯着自己呀？仔细再瞅一瞅，还真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自己。最初艾斯沃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可当他揉了揉眼睛仔细再一看，确实那就是一双眼睛。最初的时候，艾斯沃觉得那肯定是被某个服装店丢弃到河里的一个女性模具，于是呢就拿着竹竿戳了过去。结果没想到这个动作让他的小艇发生了侧翻，倒霉的艾斯沃呀，就一头就扎进了水里。眼瞅着艾斯沃呀，就掉到了刚才盯着的那双眼睛的旁边。这个时候，睁开眼睛再一看，我的天，这哪是什么模具呀？这分明是一幅人体的尸骸呀！而且还是一具赤裸的女性遗体。接到报警之后，警察对附近就进行了搜查。您猜怎么着？一共打捞上3具女性尸体，而且这3具尸体都有共同之处，都是死于3周之前，脚上都被绑上了大石头，都是沉尸于绿河之底。因为河流的这个流经的方向以及水流的问题，所以看上去是站在河底的。而就在一周之前，当地警方也在绿河边上发现了一具赤裸的女尸。毫无例外，这所有的死者都是生前被活活的勒死的。警方夜以继日的就想办法要破这个案子，但是凶手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接二连三的受害者呀，就层出不穷。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警方就发现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绿河沿岸的一些妓女，少数的啊是离家出走的少女，年龄呢14到25之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都质疑这警方的办案效率啊。但是受害人的身份当时正是让凶手一再得手的原因。首先一个，这些妓女们啊，根本就不相信警方的警告。他们的交易方式呢，还别说什么小心啊，他们都是恨不得马上就能贴到对方身上。因此，见到有人就乖乖的跟人家上车， 一律都是听从买家的指挥。而且呢，这些妓女也很少有积蓄，大多数都是居无定所，根本上也没有什么人顾及她的死活。也就是说，她如果失踪或者是被人杀了，不会有人过问。警方知道这一点，还甚至派出了女特工，乔装打扮成妓女，看看能不能引诱这个凶手上钩。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付之东流，而受害人那个数目却还在不断的攀升。于是警方就找到了很多的一些犯罪心理学家，试图呢画一幅有关于绿河杀手的一个图像。这个犯罪心理学家就分析啊，说以杀戮作为内心发泄的一个基本手段，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征服报复型的犯罪心态。也就是说，凶手啊并不仅仅是为了强奸这些女人，更多的是为了报复。而他的这种报复啊，很有可能啊，因为你看他所有找的都是这种，大多数啊都是这种妓女，因此他可能和妓女有仇，或者呢是这个人啊他的性功能可能是有什么障碍，又或者他小的时候就对女性有极端的这种仇恨。那么到了1986年夏天，也就是第一具尸体发现之后四年了，第34个受害人19岁的温斯顿的尸体从绿河边被发现了。事情出现了一个转机，因为啊，这个第34个受害人温斯顿，他在出事之前是有目击证人的。这个目击证人就是温斯顿的男友，他说自己最后一次看见温斯顿的时候啊，两个人因为拌嘴啊就生气了。他看到这个温斯顿啊上了一辆红色的小型货车，警方马上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这种车。而这个红色的货车呢是属于一个自染色的一个车，它的车主呢后来查到了是一个叫做加里李奇伟的油漆工，因为是油漆工，所以他就给自己的车来了一个自己染色。根据这条线索，警方重新就梳理了一下，就发现其他的这个受害人失踪现场也都曾出现过类似的这种自染车的货车，因此这个时候第一大嫌疑人就是加里李奇伟，警方迅速传唤了他。但是在审讯的过程中，李奇伟是坚决否认自己认识温斯顿以及其他的那30几个受害者，对于自己的这辆车为何能出现在受害人失踪的现场，李奇伟也觉得很委屈啊，说我哪知道啊，这也许就是巧合呗。面对着李奇伟的这样回答，警方自然不会相信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审讯手段。哎，李奇伟说的前后都对啊，都能对得上，甚至还对他进行了2次测谎。而测谎的结果呢，也证明李奇伟确实没有说谎。审讯期间，警方还查了李奇伟住宅并搜集了他的 DNA 样本。在李奇伟的住宅里并没有发现受害人的任何的迹象，也没有发现这里是杀人的现场。而提取了他的 DNA 之后，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之后，也排除了李奇伟的作案可能，因此在1986年8月李奇伟啊就被无罪释放了。可这个时候啊，这个杀戮还在继续进行着，因此当地的警方就成了大众的笑柄。而凶手呢也是更加嚣张，甚至把印有侮辱警方效率低、警方被绿河杀手困扰的这样的报纸刻意留在了犯罪现场，用这样的方式来挑衅警方。而在1986年后的很多年里啊，西雅图的警方一直做着毫无成效的调查。1990年3月专案组被迫宣告解散，因为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那么这个绿河杀手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这些沿河的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女性下手呢？我们进段广告回来接着说。 凶案，奇案，谜案，悬案，案中案，连环案，拍案惊奇。书接前文，前文书说到，绿河杀手不断的在绿河边，不断的在绿河两岸制造女性被杀的事件，一时之间可以说这个乌云啊就笼罩在西雅图的上空，尤其是绿河两岸。可是在专案组解散之后，绿河里或者是绿河周边的森林里还经常会出现一些女性的尸体，毫无疑问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绿河杀手的作品。难道这个案子又要成为一个历史上的悬案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2001年，当年负责绿河杀手专案组组长德克·罗伯森被任命为西雅图地区的警察局局长。哦，人家升官了。过去的那些啊，对于这位警长来说可以说是记忆犹新，尤其是他在办绿河杀手案时所受到的媒体以及来自凶手的这种羞辱。因此他一上任就宣布要重启绿河杀手的专案组进行彻查。2001年，别忘了这个时候啊， DNA 技术已经在刑事侦查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技术也不断的突破，越来越精确了。所以呢，专案组就把五份受害者尸体上搜集到的精液，连同当年嫌疑人李奇伟的头发样本，就送到了华盛顿国家刑事实验室。到了这一年的九月，2001年的九月，实验室给出了鉴定结果 ，DNA 图谱完全吻合。没错，凶手就是当年出现在警察局里又被警察放掉的加里·李奇伟。警方立即抓捕了逍遥法外近20年的李奇伟，但是面对警方的审问，他就是一言不发，拒不认罪。最后没办法，检察官为了推进这个案件的处理进展，给李奇伟一个坦白的机会，也让这个案件能够真相大白，因此呢，就和他进行了一个交易。检察官承诺，只要李奇伟认罪并且积极配合工作，讲出他作案的过程，交代那些死者的藏身之处，就可以免除死刑。李奇伟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啊，交代了自己的49起罪行。在说书人沙龙看来，如果是我做的案，这么多年过去了，49起案子，谁能记得住哪个人是谁，哪个人是在哪杀的，哪个人是怎么杀的。哎，但是李奇伟居然很多都能记得住。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李奇伟杀掉的人不止49个，因为连李奇伟最后也记不得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了，他只能是一口气把自己能记住的49个全都说了出来。警方顺藤摸瓜对这些案件进行了一个汇总，但是更多的乃至于其他的一些尸骸呢就没有发现了，也没有办法考证。2003年11月5号，这起备受瞩目的绿河连环杀人案在华盛顿州西雅图高等法院开庭。这个时候李奇伟已经54岁了，他坦诚，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我想尽可能的杀死我认为是妓女的女人，因为我恨他们，并且很幸运我一直在这么做着。2003年12月18号，法院判处李奇伟49个终身监禁，不得保释，而最终确认的死亡人数呢，就停在了49个人身上。那么，这个李奇伟到底是犯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就一定要追杀这些妓女呢？是妓女得罪他了？李奇伟啊，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家里排行老二， 全家都靠父亲当司机来维持度日。他的母亲呢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父亲在家基本上都是为老婆马首是瞻的那种妻管严啊，因此母亲就成了他第一个厌恶的女人。据他说，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经常用盘子砸他父亲，这简直就是他的一个心理阴影啊。家庭暴力可以说是培养连环杀人狂的一个必修之课，而他结婚之后的第一任妻子则成了他第二个讨厌的女人。李奇伟成年之后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之后，就去了越南服兵役，在这个期间他被戴了绿帽子，妻子和一个男人住在了一起。在李奇伟看来，自己的妻子很是下贱，因此他就直接称他的这个妻子呢是妓女。接下来他和第二个女人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但是第二个女人主动要求和他离婚，因为李奇伟经常要求做那些非正常体位的那种活动，并且还伴有暴力行为。而李奇伟表示他的第二位妻子呢也很下贱，肯定也背叛了他们的婚姻，所以第二任妻子成了他厌恶的第三个女人。两个妻子的离去让李奇伟认为所有的女性都是下贱的，都是不可信的，因此在他看来，妓女就是代表着这两个特征再好不过的替代品。在李奇伟所杀害的所有的这些妓女当中，他和每个妓女都发生了性关系，而且都将他们用勒杀的方式杀害了。把人勒死啊，说实在话，就是一个很麻烦的杀人手段。如果真的杀人的话，一刀毙命是非常简洁的，尤其是面对弱小的女性。但是李奇伟偏偏喜欢用绳子将人活活勒死，可以说这也是他心里暗存这种暴力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勒死人不但费力，而且呢还更容易留下很多的一些证据，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让死者直接的爽快的去死，他想慢慢的去体会让人慢慢死的这个过程，看着被害人脸上出现的那种痛苦啊、绝望、扭曲的表情，他能得到快感。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憎恨和痛恨的一种解除。其实李奇伟啊，深受母亲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高度控制欲的人，他曾试图支配周边所有的事物，一旦某一个事物失去了他的控制，或者摆脱了他的控制，那他的内心就会涌起一种强大的报复心态。逻辑也很简单，我要杀人，而死人是最听话的，不会摆脱我的控制。所以啊，李奇伟认为，只要杀死这些人，这些人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忠诚于他，最大程度的受控于他。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征服感，以及寻求对女性报复的一种快感。如果从犯罪心理学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种反社会行为的模式啊，毫不例外。小的时候，李奇伟就表现出了很多这种品行障碍的特点，比如逃课、留级、不守规矩，甚至再大一点的时候，杀猫、纵火。他还付钱给一个小姑娘，并以此为理由要调戏她。等到李奇伟青少年时候呢，就更麻烦了。16岁的时候，他刺伤过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用小刀刺入了这个男孩的肝脏，所幸这个人没有死。根据受害者李奇伟事后的回忆，刺伤小男孩之后，李奇伟是开怀大笑着走开的。他说：“我真想知道杀人是什么滋味。”另外呢，如果从犯罪的过程来说，李奇伟对于警方的那种蔑视挑衅，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反社会人格的一种障碍佐证。你比如说，他把印有批评警方的那些报纸扔在作案现场，因为他知道警方早晚是要来现场验尸的，来现场也就能够看到这个报纸，并且能够对警方进行侮辱。其实在最后啊，法庭上双方僵持的那个阶段， 检察官做出让步，在李奇伟看来，这是规则对他的一种臣服，所以他才会爽快地吐露一切，这也是源于他那种反社会心态的变相满足。而我们前面所说的李奇伟的那种性变态的心理，在后来的交代中也得到了认证，在绿河沿岸的尸体上都看到了很多施暴的痕迹。结合李奇伟第二任妻子所言，能够看出李奇伟性欲满足是需要一定施虐行为才可以做到的。而且呢，李奇伟还有严重的恋尸癖，他曾多次回到犯罪现场去奸尸，哪怕是一具已经开始腐败的尸体。然而在现实当中，很多人都觉得李奇伟其实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的同事就回忆说，李奇伟是一个合群和善的同事，下班之后啊，经常跟他们往来，还指导过一些女性员工。这些同事都说他是一个有耐心的指导者，从来不向他们大喊大叫。您看到了吧，这就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典型事例。如今李奇伟在监狱当中度过他的余生，他的下场也再次警示了所有的世人，这正是求算什么命，问甚莫捕头，欺人为祸害，饶人是福修，天网恢恢旷，报应甚速搜，力行此言语，神亲鬼福收。